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呢叫做软工聊沟通嘛，所以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各个面向的沟通谈。那身为软体工程师主持人的我呢，身边真的不少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那可能这些工程师呢会在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国家担任工程师，像是外商、台商或者是新创公司等等。那软体工程师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当然是写 code 啦，但写 code 是很硬的东西，但有一个很软的东西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所谓的沟通嘛。因为我们写软体工程师可能会跟其他的部门，比方说 PM 跟 PM 玩 game， 不知道跟 PM 好好的聊，跟产品好好的聊，跟行销人员聊。那有时候我们身为软体工程师啊，做一些跨部门的沟通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可能我讲的东西太艰深了，程式语言他们可能听不懂，所以导致啊我们传递的内容没有被百分之百的了解，导致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误解。那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跨部门沟通，要怎么样做比较好呢？与其你自己用力那个想破脑袋一直思考，不如来问问我们业界的前辈来帮忙解惑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拥有15年带领产品、行销、设计、工程、数据等跨部门沟通经验的矽谷阿雅的阿雅老师哦，我们来聊聊这个主题：软体工程师要如何跟其他部门做互动、做沟通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阿雅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谢谢威翰，这个很高兴可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沟通。我是矽谷阿雅老师，那我现在呢是人在矽谷，那我是一个创业家，我在做一个人工智慧的男装租赁平台，把矽谷的男生都变成从宅男变潮男这样。
宅男变帅哥。
对，那我在创业以前呢，大概有15年的工作经验，大部分都是在科技公司带领这个电商团队，最近一份工作在脸书 Meta 担任他们电商部门的产品经理，然后也在这个他们的创新创业团队担任他们的产品行销长。那在那之前我在 eBay 担任他们的产品长，然后负责他们新兴国家的 App 啊、网站啊，然后带领当时的数据工程师啊、数据科学家啊等等。那也创建了在美国第二大零售集团的矽谷办公室，帮他们创建这个电商 app 的部分之前也做过麦当劳的点餐系统、麦当劳的 app， 然后所以今天很期待跟大家分享一下沟通的 pebble。
好，非常感谢矽谷阿雅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拉回来聊聊这个问题，因为阿雅老师在各个大公司自己本身也是创业家，当然每天会要跟软体工程师打交道。那我现在想问第一个问题在你过往担任这么多跨国大公司的经验，像比如说 Meta、eBay 啊、Target 啊、麦当劳啊，你觉得软体工程师啊，通常都会在跨部门的时候，通常都会面临到哪些的挑战？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克服会比较好？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呢，其实不是大家想的说，我讲的太艰涩，别人听不懂。当然这个也是常见，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不了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因为没有问对了问题，导致白做工。举例来说，在 eBay 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 AI 好红好红，我们要来做一个这个 AI 影像辨识的功能。如果你可以用手机拍一个照片，然后人工智慧就帮你把全部要卖的东西全部写好，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更快速的可以卖东西，这样子我们就会增加很多卖家，就会增加很多营收。然后呢，工程师就跑啊，搞了3-4个月，终于把这很厉害的那个人工智慧写出来了。做完了以后呢，发现没有人用。为什么？当然是一方面最主要是 PM 的错，可是呢为什么？因为大家在做的时候根本没有问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卖家呢，他们都觉得如果他今天要想要真的想要卖东西，想要赚钱的话，他不介意自己花一些时间好好把它写好，因为他相信做得很好的话才可以真的卖到好价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大家白做工，很辛苦做白做工，然后才发现原来因为我没有问对的问题，到底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到底为什么相信用户会用这个功能，你之前做了什么功课，没有挑战产品经理，挑战业务，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功课，没有问这些问题，导致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没有绩效。因为在外商公司呢， 没有人在意你工作多辛苦，你加不加班不重要，你下午两点回家也可以。但是呢，我们只在乎团队的最后的绩效。这个绩效不是你扣写的几行，是你的团队整体到底有没有为公司带来利益。所以很重要的还是问对的问题，才不会让猪队友把你拉下水了。
哦，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说，哦，没有，可能是我的程式语言，可能大家听不懂。其实更重要的是诶，有没有解决所谓产品或者是所谓市场的需求。那阿雅老师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棒，就是你要问对的问题的挑战。那你觉得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问对问题，跟比方说跟 PM 或者跟产品部门？
嗯，就举刚刚那个例子来说，就是诶，你觉得大家会想要用这个功能的洞察是什么？哦，喂，那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太懒了不想写呢？还是他们写的时候写错了导致东西卖不出来呢？还是他们写的时候不一致，所以很多人在搜寻的时候我们的搜寻引擎没有办法好好的分辨？还是大家写的不一致，因此我们的 AI 在算这个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买什么东西的时候算不清楚？还是你觉得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要给几块钱呢？就是到底是为什么？就是问这些对的问题，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功能的设计上面，功能的制作上面，然后就是建制上面，帮这个团队多想一层。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想到你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工程师，我们问他说，诶，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到货了，现在几点几分到货的功能，然后他说做不到。 What? 立刻想要把他打下去，然后他就说，但是听起来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客人想知道他东西到货了没，这样子他就可以去大楼管理员跟他要。他说，我不能做几点几分到货了，可是我可以显示到货了没有，只有 yes or no， 够不够好？够好，对吧？所以今天如果工程师能够了解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通常就能够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然后甚至比较省力的解决方案给大家。
嗯，了解。所以拱沟通非常的重要。刚刚像阿雅老师分享的一些 paper， 说不定就可以让你我们的所谓的工程师不要做那么多白工，发现团队不要，市场也不要，说那么花那么多的心血，怎么都没有用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啊，你可以分享一个你就是曾经遇过或者带领过的软体工程师，他很成功，他是软体工程师，沟通能力很好，跟跨部门的情况下他是怎么样做到的，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跟他学习的部分，你觉得？
嗯，我觉得有一些技巧跟策略可以帮助软体工程师更有效的沟通。举例来说，我们之前有个印度的工程师，他非常善用比喻和举例。比如来说呢，我们之前就想要跟大家解释说，大家敏捷开发，请大家所有这个 PM 一定要帮我准备两个冲刺所需要的 backlog。 然后呢，因为呢我们这个有时候有这个前台跟后台，然后我们那个 API 还没好，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东西还在等什么 migration， 然后所以最后怎样，然后解释老半天，然后 PM 就说，我不懂你到底为什么，你明明就还在做第一这个冲刺都还没做完，你一直跟我要下一个冲刺的 ticket， 我就还没弄好。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大神就走出来就说，你今天中午你妈上班之前是不是帮你放两个便当在冰箱？你妈说她晚上会回来煮晚餐，她为什么要放两个便当？因为你中午可能没吃饱，决定要再多吃一个。你中午吃了第一个便当发现那个菜臭了，决定要吃第二个便当。你中午吃了第一个便当之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妈加班突然没回来，所以要准备第二个便当，所以你赶快回去给我写 ticket， 对吧？就是用比喻举例马上就能够理解。还有比如说工程师说，我们这一个冲刺一定要有 20% 的时间在技术在上面，事实上我们应该要 30%。 怎么可以？我们要开发新的功能呢，这样子会来不及上货，老板会生气。不行，我们就是要技术在。为什么要技术在？不行，我们就是要技术在。这时候旁边另外厉害的工程师又走出来了。厨师在餐厅煮饭，煮完饭之后切完菜要不要磨刀？要嘛。如果他不磨刀会怎样？下次切菜的时候会变慢，就对了嘛。记者啊，他采访完别人要不要把通讯录整理清楚？不要的话会怎样？下次他要采访找人的时候就会找不到，因为通讯录没有建立清楚，对不对？所以技术在很重要，因为我不做你之后我就会越做越慢，是不是很清楚？不用再吵了，对，一样。大家说，我们这个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 backlog grooming， backlog grooming 很重要，要排清楚 groom 清楚，排列 priority， 对 P1 P0 要写清楚，到底有多重要，这个是有 dependency 在哪里很重要。我们还要做 sprint planning， 要冲刺计划，一定要 plan 清楚，看看我们 velocity 有多少。好，面工程师厉害的又走出来了。你去机场的时候，他不是先说金卡会员在哪里，好，金卡会员排前面，银卡会员在哪里，对，排后面。然后像阿雅老师现在创业家，以前都是这个金卡会员前面钻石卡，现在是创业家的时候，最后这个没有卡的会员在哪里，好，最后面排到后面去。为什么？因为他要确保有身份地位的 VIP 先上了飞机。一样的，你在做这个冲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排好，然后工程师扣了一个你觉得不重要的 ticket， 然后你又来说、哦、怎么办，那个很重要， P0 怎么没写到，对吧？因为要排清楚才知道到底能够哪一些重要的先做。而且啊，我们今天候补就只有五个位置可以被升等，所以要排清楚，钻石卡先升等啊，后面没有升到等就没有办法啦、啊、所以这个冲刺写不完，那么剩下的就只好排到下次去，重新回到这个 backlog 里面再重新排列顺序一次，对不对？就是所以像这样子的比喻和举例就能够帮助大家很清楚的更做简单的沟通。
哦，了解。所以我刚刚听下来真的是就是比喻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快速的理解你到底是做什么事，因为不是很多人都懂你的程式语言，那你用通过比喻的话大家就可以秒懂的概念。那我想问一下，刚刚提到这比喻是一个印度人嘛，我想问一下，顺便问一下跨文化的部分，我想问一下阿雅老师哦，你有没有觉得啊，跟所谓的一些国家的人，比方说美国人、印度人或者亚洲人，你觉得在沟通上面有没有哪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比方说可能美国人特别注重什么，亚洲人特别注重什么，印度人特别注重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些沟通的事项这样子？
嗯，我觉得当然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可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太重要。当然你可以说哦，刻板印象就是以色列人很直接啊，你有时候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有礼貌，可是其实他就只是很直接，而且他们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上班嘛，所以你在礼拜六晚上跟他开会，就是美国时间礼拜六晚上，他们的礼拜天 OK， 可是如果你礼拜五才写信给人家，人家就说我就下班去了。那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知道欧洲人就是工作时间很短，所以他们常常一周都有工作37个小时，连40个小时都没有，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最跟他开会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先讲清楚，因为他可能其他时间就休假去了。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哦，觉得印度人跟墨西哥人喜欢说好好好好好好好，明天就好，明天就好。他的明天是什么意思？明天就是未来的意思，不是明天的意思。对，所以就是当然有这些刻板印象，但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第一，了解你自己的角色。角色是什么意思？因为每家公司都不一样嘛，比如说以在这个麦当劳的时候，他是不是虽然我们是全球这个中心的团队，但是呢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靠各个国家的这些 franchisee， 所以呢他们等于是我的经费虽然我是在总部，可是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各个国家里头的这些投资人，所以呢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好像虽然我们必须要去这个提案说未来几个月想要做这样的功能哦，明年我们还要再加码再多一点钱哦，再多又雇佣这些哦，而且呢可能每个国家彼此是竞争的角色，因为中国都会说你为什么做澳洲的功能没有，然后墨西哥人说那你为什么做印度的功能没做我的功能，对。然后但是比如说同样的非常类似的组织架构，可是呢可能在 eBay 的时候比较是中央很有资源，地方很穷，然后地方呢就会说拜托拜托你们总部的人请你一定要做我的功能哦，然后我就要可能要去拜托其他的国家说哎、我是印度的啦，你们墨西哥人巴西的，我们一起三个组合起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要总部来拜托拜托给我功能。对，我觉得你要了解每一个公司里头到底权力的角色是什么，当然不代表一定是权力大或权力小，有时候是我是辅佐的功能还是我是一个主导的功能，就是你的团队角色是什么，然后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在跟你的金主讲话还是你是在跟这个团队希望你给他们指挥的角色的人讲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在状况外，然后可能去开会就很拽，然后后来发现哎呦原来那个预算是对方来的，然后那个很拽完之后下一次预算就被砍光光了。对，所以很重要，虽然你是工程师还是要了解到底角色跟权力跟这个资金的分布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不用猜嘛，就与其说你觉得印度人怎么样，巴西人怎么样，美东怎么样，美西怎么样，矽谷怎么样，纽约怎么样，我觉得你就直接问。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你就说，我知道我们可以立刻来讲专案，但我们先不要讲专案，我们可以先讲你希望我怎么样跟你合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其你去旁边问你觉得他怎么样，他是不是很难搞，因为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事实上对方想不想你好好跟他沟通，他想嘛，对不对？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人家寄 email 给我写的漏漏等，你要讲重要事你就来开个会，不然的话 email 你就简短就好。然后另外呢，如果你开会的话一定要事先给我这个文件，我要先看好，我先上面问完问题， Google 大问完问题之后你回答完，我们来开会只针对我们不同意的地方讨论。还说有的人觉得哎，我跟你说我觉得最讨厌开会了，什么东西我们就是Slack, chat, 整天都 chat, 早上聊下午聊，随时都可以聊，都没关系。就是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你晚上六点以后请你千万不要打给我。有的人觉得哇你为什么要拖到隔天早上，能够现在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现在不跟我联络，对吧？所以觉得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与其我又不通灵，对，你要不就直接问，然后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讲清楚你比较喜欢怎么样呢，然后也告诉对方说我通常是这样，但是我也 OK 怎么样，那这个如果你想要怎么样我跟你合作请你告诉我。
嗯，所以就是像阿雅老师讲，你可能不用去猜，可能像有些人会有刻板印象美国印度亚洲人，可是就像阿雅讲，你就我们又不会通灵，就直接问。我觉得这点蛮重要，因为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课题，然后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不如直接想自己这边猜那么久，不如直接就直接问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想问阿雅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哦，那因为很多在比方说大公司，尤其是软体工程师，很常会遇到所谓的远距嘛。那我想问一下，阿雅老师可不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远在让我们软体工程师在远距沟通的时候可以更顺利这样子。
我觉得远距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可能大家不会讲一些小事，就是工作上面就是来开会就来开会，这样就比较不会讲小事。所以如果你觉得小事对团队的气氛是重要，那像我们公司会做就是我们就会开一个 channel, 就是纯聊天 channel, 就是所以那个 channel 就会大家就会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啊，我昨天去哪里玩啊，或者我们家狗啊，就是会放一些这个垃圾话这样子，那就多少可以感受一下别人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可以跟他沟通上可知道他现在除了工作在想些什么事情。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远距的好处也是因为大家可能来就是讲正事，所以呢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书面的沟通其实更容易了一些，你就是很多东西写清楚再来开会这样子。那写清楚呢，我觉得来开会之前其实蛮重要的一些因为一定要讲事情才来开会，不像在公司哦随便抓来旁边啊，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知道说你会议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比如说先了解你来开会的人是谁。不要笑哦，很多人可能想说当然知道来开会，没有，常常你都搞不清楚是这一次我们是要大家一起说服这个老板，还是我们大家有点在状况外不知道要做什么，想请他教我们什么事情，是我们想要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怎么要解决，我们来 brainstorming, 还是我已经想好了这个案子我希望说服大家，就是先了解你到底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然后这些来开会的人哪一些人对这个专案已经有了解，哪一些人还在状况外，还有对来开会的人哪一些人是讨厌你的提案，哪一些人是喜欢你的提案。就如果你已经知道来的人这个八个人里面有六个人都讨厌你的提案，那你还要不要来开这个会？你当然不要，你要先去把那六个会反对你的先逐一攻破嘛，先攻破一个两个之后，然后再说你看那两个都答应了，你要不要也来，另外两个也说好，然后才一起来开会，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不答应，你看全部的人都答应咯，对，才那个逼迫他来答应，对，所以要先了解说来开会的人是谁，开会的人这些人态度是什么。然后还有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想象，就是有时候大家来就是尤其像远距，你又会觉得我现在这件事情马上就要完成， 马上，然后这个开会马上就要得到结论。可是你想，其实在线下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你可能讲完之后出去，然后我们又吃个晚餐之后回来之后，哎，老板又改变想法了，对，我们后来又看到同仁说什么，又做了什么事。所以有时候想说，你这一个会议的目的可能不是全雷打哦，比如说大家看韩剧吧，对，就是啊，我知道男生比较少看，对不对？但是对，大家应该也还是有看一些那个 Netflix， 看 Netflix 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先给你这个 teaser 啊，先看一下预告哦，想不想看？嗯，还不错。预告的目的是告诉你男主角亲嘴了吗？不是吗？预告的目的是告诉你，让你确认，我也觉得这个好看，一样的。在开会前，有时候大家会想说，一把老板叫来，或者是那个，尤其是远距的时候，一把老板叫来就开始叭叭叭叭叭叭叭，全部的东西都拉出来讲。可能有这个开会的目的，只是让他觉得有兴趣，我们下次再来开比较大的会议来讨论，还是让他觉得有兴趣，让他来推荐另外一个人来帮你做介绍。你要想你的目的，这个是已经把那个第16集都看完了，还是你这个目的只是一个就是预告的角色，还是你这个目的只是前情提要，因为老板早就忘记这件事，同事早就忘记这件事了，还是你是在想要把这个今天就做个决定？所以很重要，还是在远距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更算是有效率，但是不一定是真的有效率，但是就是会议可能更有针对性，那你就要更把握这个时间，然后你要想说你开会的素材是大家会怎么用，比如说是这个来开会的人之后还会转给其他的人呢，还是这个来开会的人他会先看事先看你的文件，还是说他主要只是来了解，然后事后他可能事先事后还会看，还是他基本上来看会就永远不再记得这件事了。所以你要想说，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事先准备，如果他会转给其他人，那你就要写一些东西是让他可以转给别人的嘛。如果你知道他会事先看，那你就要事先把你觉得你希望他告诉你他会问什么问题先告诉你，才不会来开会的时候被考倒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远距沟通更重要的地方。
嗯，那我想再问一下老师，你刚刚讲说远距沟通，那大家就会比较针对性，然后会议的话就是大家就会聊事嘛，比较不会聊一些生活中一些打屁的东西。那阿雅老师说我们可以开另外一个 channel， 可以一些比较闲聊的东西可以放在这边，不然就像机车嘛，你都是一直吹，你还有一些润滑，这样让整个运作会比较顺。那我想再问阿雅老师一个问题，你刚刚说会议中我们要先了解整个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探寻这个会议的目的，然后让我们在会议中更有效的沟通，然后更有效的达成我们 Running 公司想要表达的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当然目的就是，当然主办会议的人一定要想自己想出来的嘛，就是你是要老板给你钱，还是你要老板给你建议，还是你是已经提好的建议你只是要他 approve， 还是你是提好了建议你想要他给你 feedback， 还是你只是想要他帮你解决一些猪队友，说哎，隔壁团队都不理我们，请你拜托去打他两下，对不对？就是你想你到底要提什么。然后所以很重要的第一点是，首先你要他做的事情先讲。大家可能会以为哎，这个不是只是跟同事，我跟老板也是哦，跟老板开会一开来先叫他做事，哎，老师你在说什么，跟老板开会不是要先问老板请问要做什么事吗？没有，一老板叫来先，老板我要叫你做这五件事。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等一下马上，本来是半个小时会，15分钟他就跑了，所以你当然要叫他做的事情要先讲啊，对，立刻老板我要叫你签这个字，我把老板这个加薪，老板在这个给我们部门钱，老板去骂隔壁部门，老板去跟大老板说我好棒棒，对，你要他做的事要先讲完了之后你才做 PPP 什么，就是 progress problem plan， 就是我们至今做的什么好棒棒耶、yeah! 然后好棒棒跟你没有关系啊，什么跟你没关系，好棒棒不是拿给你老板看的，好棒棒，你想你老板听完你的好棒棒能干嘛？他有变瘦吗？没有啊。他有多钱吗？没有吗？他有吃饱吗？没有啊。所以老板听你的好棒棒要做什么？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为什么还是要把好棒棒准备给你老板？因为你要让你老板拿去给他大老板说，你看我的团队好棒棒，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老板，所以我团队很好，对吧？所以你要想，你跟老板讲你的好棒棒不是给他的，是给老板拿去跟他老板说嘴的，对。所以你第一个 progress 就是好，我这些是我的好棒棒，可是事实上不是只给他，你要想象那个足够 level 让他拿去给大老板， 对，第二就是你就讲 problem 的话，问题在哪？问题在哪也很重要，因为你想要他帮你解决问题吗？你只是说我这个，就是当然你自己可能有先想一些 solution， 觉得哦有这些问题，但是我已经想好，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做。但你觉得呢？你要让他可以帮助你吗？不然他来跟你开会干嘛？听你这些讲这些有的没的，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怎么样？公司有多赚钱吗？没有啊。客人有变多吗？没有。扣有多写快一点吗？没有啊。 Spring 那个时间有增加吗？没有啊，对吧？所以你要想到第二个 problem 就是他可以怎么样帮助你， 对第三个 plan 这是我的计划，然后计划我一样的可以，对方可以怎么样帮助你。然后呢，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去开会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觉得我的发言没有受到重视。你去开会的时候你要先忘记你是谁。失忆吗？不是韩剧对不对？失忆不是，就是你要先想你去开会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工程师啊，我就是工程师。哈耶，老师你在说什么？你不是一个工程师，你是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你去只是想说我们可以多招两个工程师，然后多写一些扣多一点时间，然后用最新的 API 跟科技的话我们就可以赚钱，没有人会找你去开会。大家为什么开会？大家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但是我们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说我们公司有这个问题，最近客人都掉了，网站上的那个转换率差比了，然后而且这个 bounce rate 很高， SE rate 也很高，那个很惨， average order value 上不去，然后因此老板不高兴，然后因为这样我们今年可能收不到年终奖金。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是想你是来解决问题的人，甚至你想出来的解决方式可以是行销啊，可以是业务啊，可以是干嘛。因为如果你每次都是解决问题的人，大家就会想要叫你去开会。如果你每次只是软体工程师，他就会觉得这个会议可能没有需要工程师，这个会议可能工程师来又要想要叫我再多给他一些钱，多请两个人多一点时间，我不想叫他来。但是如果你是解决问题的人，你就有办法坐上那个决策的圆桌。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你就是工程师嘛，所以即使你忘记你的角色，你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大部分还是工程师可以解决的啊，对吧？因为你又不懂行销，你怎么想要出行销的方法，对吧？所以你最后提出来的还是工程团队可以做的事，所以你就赚到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又可以解决问题，老板又会给你钱说啊，对，你们可以解决，好，赶快多去招三个人吧啊，那需要的话没问题，我们再多给你们一些钱，多给你们一些时间，对，等这样你就有办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理解。
嗯，了解。所以会议真的很重要，而且就是当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刚刚想说，哎呀说啊，忘记自己是谁啊，怎么会这一趴的哦，像刚刚反刚上面没有这一趴。对，就是我们要拉回这个主题，就是说会议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嘛，那工程师可以用工程师的方式解决问题，那行销人可以用行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案子的话，你就会更有说话权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刚刚有讲到远距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阿耀老师，你觉得针对开会这件事情啊，你觉得线上开会啊跟线下开会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边？
哦，我觉得线下开会就是比较会突然，我可以找抓个人来啊，就是我线上不太会嘛，就是固定就是这么多人，对不对？线下我可以突然觉得想到这个，我抓一个人来，这个哎，那个你也过来讨论一下，或者是线下开会的时候经常会超过时间啊，我们就聊，觉得聊得很开心，然后或者是已经开完会了，大家还在会议室，大家都下一个会议没事做，所以大家就在那边那个闲着就顺便聊了其他我们本来没有想要聊的事情嘛，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有针对性的。那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坏事嘛。坏事就是有时候搞了一个下午，然后发现后面都在打屁，对。但好事就是，原本我去只是想要把这件事情解决，顺便把其他五件事情都解决完了。那所以我是觉得，都没有好或不好，但是就是，你就知道，只要记得说，你可以怎么样更善用这个时间。
嗯，了解，谢谢阿雅老师的分享。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线上跟线下，其实因为阿雅老师本身自己在很多个公司担任过，大大小小都有，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啊，在大公司跟所谓的一个比较中小型的公司，软体工程师啊，在沟通上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或者是针对某个公司有需要特别注意的点这样子？
你说大公司或小公司的不同吗？
对，
我觉得当然小公司就是比较 每个人都就是 wear multiple hats 嘛，每个人做的事情都很多，那他就更在意的就是其实没有不好，因为比如说好，今天我们小公司，我们现在最近正在看另外一家公司，然后就说哎，我们喜欢的话可以把他们就是公司直接买下来。那在小公司，我们就是小公司，我们的工程师才5年工作经验，他就一起来帮忙看，哎，这家公司这家公司要不要买？你想你在大公司，可能要到 VP level， 可能要等20年之后才会有人问你说，你觉得这家公司要不要买，对吧？所以就是能够做的事情当然很广，或者是比如说，哎，你可能现在我们是软体工程师，可是他本来是前台，可是这个月后台有点忙，他也去帮后台，然后下个月我们刚好那个 AI team 也有需要一些帮助，他也去试做 AI， 对，然后那个 data science team 要做什么事情，那他也去建模一下，做一些什么其他的演算法，就是有太多不同。哎，本来是做 B2B 的产品，可是我们也有 C 端的东西，然后这个月去支援这个消费端的东西，或者是 PM 这个礼拜休假，好，那顺便去把 roadmap 整理一下，对吧？就是可以做的 scope 很大。那这些在大公司，你可能要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才会去拥有这么大的 scope 嘛。那所以在小公司的话，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你不要把自己限制住了，你就觉得说，哎，这不是我负责的啊。你要想在大公司要抢到这一块是你团队的领土，要抢几年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不要害怕，就是累积你的经验这样子。那大公司的话，最近粉丝也常问我，就是哎，年底到了嘛，就是要评鉴，对不对？大公司就是评鉴制度的很完善，但是也很害怕，对，就是觉得可能会突然被人捅一刀，对，是不是？因为大公司就你评鉴只就一年，全部是那个辛酸血泪都没人管，就只有在这个月的时候，突然全部的团队的人大家都很友善，因为马上评鉴要到了，是不是？那大家就想说，我可以怎么样帮我自己争取这个加薪跟 promotion， 还有可以怎么样帮团队争取到最多的资源？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个 common currency。就是你要先你在意的事情或你做的事情，你怎么样能够转化成为公司在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增加网速，我们本来网站速度这个 load time 是3秒，现在是0.5秒，超棒。然后嘞，我们公司今年说最重要的业绩就是能够有增加更多的电商业绩，因此我们做了一下测试，如果是三秒的话，抓爆的人会有这么多 percentage， 也就是说你平均业绩降了一半，现在因为我们变快了，我们帮你升了一半，加了2倍，对吧？对，所以就是你要想你们就好像我一直问你说，哎，这个我哎呀老师，你觉得这个台币300万比较好，还是这个美金30万比较好？你先换算一下嘛，是不是？对，所以就有人说，哎，我们可以这个，我们最近新做了这个 migration， 好棒棒。然后嘞，哦 ，migration 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开发新功能，不用5天，平均像这样子 ticket size 的东西只要3天，因为新的平台上面新的 code 比较干净，而且新的这个科技比较发达，所以呢不用担心，对吧？所以你要先把你讲的东西转换成公司在意的那件事嘛，转不转的可以，一定可以嘛，就算你算不出来你还是有办法连过去，最理想是算出来嘛，对啊，最好算出来这个网速降了之后就增加多少，对。但是 migration 之后，虽然 migration 花了3个月，可是 migration 之后以后每次开发都可以减少一半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算起来的话，半年就可以回本，对。所以你还是要尽量把它转回大家在意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在那个大公司就特别在意，另外大公司还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常常是小螺丝钉，所以呢你去开会的时候说，各位，我们今天要来讲 Project X， 没人在意， No one care，Project X 不知道是什么。大老板在 CEO 开会的时候说，我们公司现在要从 Meta 转型去，我们要从这个 Facebook 转型变 Meta， 因此我们在意的就是新的这个 ARVR。 Project X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 migration， 把这个东西从这里转去那里，可是这个东西呢，未来我们在做 ARVR 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全部人都在意，眼睛亮起来，噔噔，好好好，你说，对吧？就是你要想说，你这个小小的 project 是那个中中的 project， 的是那个大大的 project 的一小小部分，只要能够贴上边，都会有人至少听你讲话。所以一样的，你要想说，你今年在大公司里头，你 到底做的小事情跟大公司在意的事情有什么相关，然后还有当然你在要求加薪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东西连上去。
嗯，了解。所以
但是在小公司就没人理啦，就是我看看就是最在意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成为很好的团队成员，有没有叫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你有没有帮忙一直不断的在公司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然后你也不断的在改变。那在大公司里头更在意的就是这些算出你的业绩，
就是大公司算出你业绩是数字量化，然后讲出来的话是公司 care 的点，然后就会容易被重视这样子。那我想到假如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是要被重视嘛，那沟通面刚刚会议上来讲，那其实有个东西我们 running 公司也是很重视的，就是所谓的面试。所以我想因为我收到来信，我想帮大家问一下，因为面试也需要沟通嘛，虽然可能是跟面试官沟通，你觉得在面试中啊，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好好的表达自己，好好的沟通，让自己顺利被录取，有没有一些 people 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听众这样子？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先从履历讲起好了，就是一样，履历也是一个沟通嘛，书面沟通，那个做简报也是一个沟通，书面沟通，你要先想大家在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大家不懂的东西你要帮他做翻译。就举例来说，我今天做一个简报，先用简报举例，但是其实是跟面试很关系，就是哈，我今天做一个简报，我说我们公司团队有这五个人都这个我们团队好棒棒，这时候呢我们公司的设计师过来，然后他就说，他就把每个人名字都写很大，阿雅老师叭叭叭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他们的职称是工程师、前台后程工程师、后台工程师。可是我在跟投资人沟通嘛，所以投资人在不在意阿雅老师跟前台后程工程师，他不在意嘛，他在意哦，这个人是从 Uber 来的，这个人是 Meta 做过的，这个人是什么，一样的履历上也是啊，对，就是你想他在意的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找一个这个前台工程师的工作，可是你后面后台的，你说哦，你在这边后台工作很棒，我工作了十年，我前台只工作了一年，所以这个一年呢我就写一行，十年我就写十行，错错错，这个前台才是有相关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虽然只工作一年，你还是要写五行啊，后面工作十年也是只写五行啊，对吧？你要想它是什么东西是相关的就是好。很多人常常拿着履历就来，哎呀老师你帮我看履历，我没办法看啊，因为你是怎样，你这是要去应征这个救生员吗？还是你是要应征送便当的？还是你要应征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要应征什么样的工作，我怎么知道什么东西应该要放大，什么东西应该缩小嘞？那大家可能会说嗯，都有写到就好了吧，对不对？就是越多越好。心理学上有个例子，如果我跟你说这一杯水是这一个瓶装水是十块，然后呢我拿了一个瓶装水跟另外半瓶这个瓶装水，我问你两个你愿意付几块，工程师数学都很好一定会说十五块，但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是工程师，他们会说八块啊，怎么可能真的？所以你想嘛，如果你说我跟你说我这最近是写扣亚洲第一名，然后后来赢了什么什么科学大奖，还有我国小书法第一名，突然讲完国小书法第一名之后就落掉，哎，可是我刚刚前面还是有讲那两个很强的啊，你怎么没有，怎么只因为国小书法第一名就不开心了？没办法，大家就是会平均，大家不是加上，大家平均。所以这个在行销我们常用啊，比如说一样的，我们如果那个美国很多药厂有药嘛，他就会说这个吃完这个减肥药之后可能会得癌症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但他最后就会说而且可能会有点皮肤痒，是说大为什么他要讲这个皮肤痒，因为他就会让大家觉得哦，其实没那么严重，因为我突然忘记前面癌症这件事了，对，所以一样的，你要想说他大家你在履历上看到东西不是越加越多，是平均起来。就好像你大家有去过吃过美食街吧，就是那种有那种是什么都卖，哎，这家店哦，可你台湾人比较少，美国很多，就是那种哎，我有卖披萨，也有卖墨西哥菜，然后也有卖牛排，而且还有卖炒饭，然后还有卖这个各式各样的其他三明治跟水果，通常那种啊都很难吃，因为就什么都有。可是通常很棒，就是我们这家店就只卖肉骨茶，就有名就是肉骨茶，肉骨茶超棒，排队排到爆，对吧？然后另外呢，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沟通就是刚刚阿雅老师讲，沟通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了解你的听众，对吧？刚刚是不是说了了解你的角色，你是权力中心还是你是辅助别人的， 了解你的对象。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对方说：“哎，请你自我介绍。”不要。什么叫不要？你不是来面试吗？不是啦，我会好好的说，我不要。为什么？我就说，我的经验很丰富，那所以我可能会怕我讲太多。你是不是可以先跟我说一下？这个位置你主要想要找什么样？当然我已经读过这个职缺说明了，但是还是很想听你讲一下，你觉得哪一个些部分是你最在意的？这样子我介绍的话，我可以讲的比较多重点。这时候他就会讲，我觉得我们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当然是就是前台工程师，可是我们也希望说他有一些后台的经验，另外我们必须要跟很机车的那个墨西哥团队沟通，所以呢希望他能够在沟通上也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东西比较消费化，所以我们这个 PM 有时候他们也都很忙，所以有时候工程师也需要什么什么，他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他告诉你？他不是想考你耶，跟老师不一样，这个泄题不一样。他想不想你赶快来上班？他想啊，他很忙欸，平常在公司一样，是不是很多事情要做？拜托拜托，赶快请一个人，让我把全部那个杂事都丢给他，让我找这个团队那个同事，我再也不要加班了，因为我想，因为现在人手不足，才害我要加班。对，其实他们很想要雇用你，只是他只有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确定你是不是符合的人。所以呢，他很想泄题给你，只是你都没有问他。所以你先问完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他讲的来告诉他。那怎么讲呢？大部分的人就会开始流水账。哦，我前一份工作做这个，在那之前做这个，在那之前做这个，在那之前做这个，在那之前做这个。你要的事情是先从大方向讲起，然后小地方分两类，然后给他三个你最强的事情。这三个最强的事情正好是他刚刚跟你说他公司最在意的这三件事。举例来说，阿雅老师，如果自我介绍，我不会说我上一份工作是在 Facebook， 然后之前在 eBay， 然后之前在 Target， 然后之前在什么。如果我去面试，我不会这样讲，我会说我是一个有15年工作经验的产品长，我有一半的时间在做产品管理，有一半的时间在做产品行销。我最擅长的事情是，第一，我擅长建立从零到一的团队。举例来说，我创建了脸书电商，而且我在 eBay 的时候创建新兴市场，另外我在 Target 的时候帮他盖了矽谷办公室。第二，我比较特别擅长的是，我很擅长国际型的电商平台，比如说 eBay 我负责非洲南美洲、非洲亚洲南美洲，然后我在 Facebook 的时候是全球100多个国家，另外我在麦当劳的时候也有负责在澳洲和中国和其他巴西这些地方的 app。对，为什么？然后这为什么讲这三件最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三件刚好是他刚刚说他想找，我想要一个工程师，很擅长沟通，而且有做过跨国很厉害的平台，而且另外他们擅长这个程式语言，刚刚好你讲到的全部都符合啊！你怎么这么厉害，通灵？因为我刚刚问你，
我刚听到的点就是会回答问题没那么重要，会问问题很重要，先去问对方到底 care 什么。然后再反思，哦，他 care 这些点，那我把我，因为每个人当然过往的履历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嘛，那把这些履历，诶，分门别，诶，他可能比较 care 这些事情，抓过来从大小，然后再给他三个案例，他觉得哇，你都完全回答到他要的点。当然因为你先问他了，你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你不是通灵说，诶，我觉得你需要什么，所以会回答问题可能没那么重要，会问问题是很重要这样子。那我在想问一下阿雅老师哦，因为我们就是不然工程师也蛮常写信给我，就是谈薪水。我想问一下阿雅老师，假如在面试的时候，我想要谈到我比较理想的薪水，你会建议他怎么谈？
薪水是一个沟通嘛，像我最近要开的团队沟通课，我们第一堂课先讲了沟通，就最后一章节就讲谈薪水。因为薪水其实就是要求加薪，要求 promotion， 其实就是沟通的一部分嘛。那首先呢，你必须先了解你自己有几两重，就好像你今天要去买这个一只手机，你要知道现在大部分市价都多少，或者你要卖一只手机，你要知道这个我现在已经用过一年了还可以卖多少，对吧？你在卖之前你要先知道值多少嘛，对吧？那同样你同一个人，可是你可能做不同的角色就值不同的钱。比如说我可以做前台，我可以做后台，我可以做 architect， 我也可以做 PM， 可是我也可以做 data engineer，我也可以做 data scientist， 但是可能你想做的这些不同的事情的付的薪水不一样。那有可能 它不一定跟你自己想要做的完全一致嘛，就像那个薪水第二高，可是我其实是心里是第一高，我想要这件事，因为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每个人现在的 career stage 不一样，对吧？你一定有保证，你现在一定有某一个工作是你可以赚多更多钱，可是你现在没去的，对吧？所以呢，首先你现在必须了解你想要做的事情值多少钱。那有可能答案没有一个，是有很多个。比如说，哦，我以前一直在做硬体，我如果继续在做硬体的话，我应该可以赚150,000。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做软体，可是我现在去做软体的话，只能赚130,000，对不对？有很有可能，可是你可能还想去做软体，因为你觉得如果你现在去做了130,000之后，就是可以涨到180,000。可是硬体可能永远都在那里150,000，再也不会涨了。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先了解你值多少钱。那了解你值多少钱了之后呢，你就要来决定说，好，那我跟老板要求加薪的理由是什么？比如说理由是，欸，我已经在做市面上，我现在你只给我130,000，可是市面上做这个工程经理带领5个人团队的至少都150,000了，所以你欠我。逻辑是你欠我，你欠我，你欠我，对吧？还是你的逻辑是，我现在没有带人，可是我已经做了8年工程师，我觉得我可以带人，因为之前你给我很多实习生，我都带他们带得很好。你之前给我一些合作厂商，我虽然没有直接辅导他们，但是我给他们这个帮他们写这个 training plan， 给他们训练啊，跟他们写这个 document 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带人。而且我带人的话，我现在在做的某一份简单的事，你可以找一个实习生来做，那你马上就可以现省这么多钱。因为我现在如果开始带人的话，你虽然要多给我20,000，可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要花掉我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那个时间你叫一个实习生来做，加上他原本事情，你顶多再多付他10,000，他就可以做好了。那你还是不是还是省，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是在卖一个愿景，还是你是在讨债？还有比如说，我没有在做，公司现在也没有这个角色，但是公司应该要做。比如说，欸，我们现在做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把它整理一下，我们可以变成 Shopify App 在上面卖，对不对？干嘛公司自己用？我们可以，反正已经做好了，建好了，我们就把它变成 App 放上去卖之后，其他公司可以付我们钱，像 AWS 一样。对，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公司至少可以赚一年赚100万，那不多。你再给我 hire 3个工程师，你再每个月多加我50,000就好了，很划算吧？对，100万，你再请2个工程师，一个月加我50,000，全部加起来还是 ROI 还是200%，对吧？所以你是在讲你欠我的，还是你在讲我现在可以做不同的角色了，还是你是在卖一个公司现在还没有在做，可是可以买的梦？对，然后接下来你讲完了以后，这只是逻辑，你还没有给他证据。比如说，我刚刚跟你说我在做这个，你我已经做很久，你都没有，你欠我钱了，因为我已经做那个带人带了2年了，你都还没有升官我。我现在然后举例来证据，你看我已经带人带了2年了，而且我带得很好，而且你看现在如果你查的话，工程经理的话都是这个价位，证据，对，我带得很好，你看团队，你看这些实习生后来都顺利的，最后都被 promote 了，而且有的还被别的 team 挖角走了。你看那个团队，我们他们做的这些东西，最近都帮公司多赚了50万了，证据。对，还有比如说，欸，我觉得公司可以，我如果现在变经理的话，我们可以多赚这些钱，因为上次我做了案子，这个帮公司多赚了100万，你到现在还没有给我 bonus， 你欠我，应该要给我 bonus。 还是你觉得，欸，我现在可以也多做这个 Shopify app， 所以我可以帮公司多赚这么多钱，你只要分我一小部分就好了。所以找出你的价值，给他你的逻辑，然后显示你的证据。
价值、逻辑、证据，我觉得这段真的非常值得听。反正之后我们会有 Pocket， 大家也可以回听，我觉得是非常的实用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阿老师最后一个问题，针对这个主题啊，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跟跨部门更好的沟通？你有没有任何地方想要补充但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知道你的专长，然后想想看怎么样用团队可以帮助你的弱点。因为没有人，其实没有人是超人嘛，没有人每个人什么都会，你可能比较好，你可能擅长跟老板沟通，可能不擅长跟这个跨部门沟通，你可能擅长远距沟通，可是不擅长这个面对面沟通，就是每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那举例来说，我在 Target 的时候有一个工程师，他就是我那时候刚 搬到矽谷来，然后帮他们创建在这边的办公室。那隔壁的团队在明尼苏达就说，哎呀哎呀，听说你在那边要招人，我跟你说我团队上有个工程师，那我可以愿意让他就是加入你的团队。我想，哇，你同事人好好哦，一来马上就给我有经验的工程师，马上立刻收下来。收下来之后发现惨了，原来他是团队上的猪队友，全部人都讨厌他。他虽然有十年工作经验，每个人只给他修 bug， 因为就是讨厌他。这时候怎么办？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回去跟我同才说，你骗我，还给你，我不要我不要。我可以去跟我老板告状，我说那个老板你看他骗我，他给我烂货，对，或者是我可以接受，然后 就有了烂货，对。这所以呢，我决定这个走了第四条路，就是我去访谈这个工程师合作过的大部分的人，问他他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他为什么在团队上不受到喜欢。后来发现他其实技术能力很强，但是他时程规划很差，每次说什么东西会做好都没有在准时内时间做好。所以呢，我就带他跟大老板去开会。这时候你就想说，哎呀老师你疯了吗？你怎么会带一个黑咖去开会，还带跟老板开会要去红牌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如果他技术很强，如果他了解我们商业想法，大老板策略的想法，那他技术可以应用的更好。同时我帮他配对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的敏捷导师 Scrum Master 专案管理，这个人就只管时程，其他你只管技术。那当然他是很幸运，我帮他配好了这个方式。可是你要想，你不能随时等等，拜托有老板有天来发现我是专长，然后再把我的弱点帮我配合一个人，对，就你要为你自己着想啊，你不一定天时地利人和刚好遇到这样的老板啊。所以你要先想你自己擅长什么，哪一些事情你可能不擅长，怎么样运用团队，诶，那要不那件事情你来做，或是诶，我跟美国人开会他们讲太快，我没办法，但是没关系，每次开会之前我就先写下来，先让他先看对方问题，写下来你这个 ChatGPT 看一下，写好寄给他总可以吧，对方写了问题看不懂，那个 Google Translate 一下总看得懂吧，对吧？所以你要想怎么样你可以减少自己的缺点，或是让团队来帮助你，或者是用不同的工作方式让你最有效的来增加你的强项，因为你没有办法赢在你的缺点上。对，你可以改正你的缺点，可是你不会赢在缺点上啊，对吧？ Curry 他强项就是三分球嘛， LeBron 就很会防守嘛，所以如果你一直要叫 LeBron 说你只能投三分球， Curry 你就要去防守，他们就不会成为最优秀的球员。当然他还是每样东西都会嘛， Curry 也会防守， LeBron 也会三分球，但是他有一个他最强别人都赢不了他的超能力。所以你得找到你的那个超能力，然后运用团队来帮助你其他没有那么厉害的地方。
了解，我听起来很有收获，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专长，当然自己有弱点，但就是发挥自己的专长，就会因为大家是打群战的嘛，对不对？所以可能你也会投三分，那你就负责投三分，人家pass球给你嘛，就是负责你的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做放大这样子。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阿雅老师来到现场。那我知道刚刚其实讲到非常多如何沟通的干货，那我也知道阿雅老师在 Haskell 有开一个课程叫做团队沟通课。那假如说我们听众呢觉得心痒痒，觉得哎听这些哎不够，我要直接买课程，我们可以在哪边找到你的课程呢？
对，可以在我的脸书平台有贴上连接，然后在今天的这个 podcast 的说明的地方也会连上连接。谢谢，
非常感谢阿雅老师。还有其实我们有一个专属的折扣码，可以使用我们的折扣码手刀报名起来这样子。那这堂课呢你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事情，像是掌握成功提案的核心技巧，学会面对不同的对象跟情境的沟通的策略等等。那非常感谢阿雅老师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谢谢，我是西瓜阿雅老师，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